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杨欧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我们看到呢，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哈，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各国呢是不同程度的出台了提振经济的这种刺激计划，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哈。但呢，非常少见这种清洁能源以及环保建设方面的这个举措。您觉得这是不是因为环保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呢？
面对当前这个如此严重的这个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各个国家呢当务之急啊，还是要采取短期内见效快的这个财政税收政策来稳住市场，保住大家的饭碗，是吧？正如我们说，先保住饭碗，你才能谋求长远的发展。清洁能源呢，以及环保方面的政策呢，它是属于比较慢的，有点像中药，就是说，治本，但是它这个见效比较慢。它是服务于这个国家长远战略发展的相关政策，短期内呢，不但不能很快的这个提振经济，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呢，短期内还会给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起到一定的打压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它是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政策呢比较适合在国家这个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去实施和推广。但是在短期国家经济处于一个急速萎缩的这个阶段，还是要让步于这些更加激进的服务于短期目标的这个财政和税收政策。
我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下令美国的这个联邦机构绕过环境保护法规进行这个快速的跟进，比如高速公路啊，基础设施的这个项目跟建设哈。那么是不是说这个疫情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面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这种清洁能源乃至环保方面的建设就会比较滞后了呢？会保持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呢？
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没有新冠疫情这个突发事件，其实各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都是比较处于一种大力发展这个清洁能源以及环境政策的这么一个上升阶段。但是新冠一突发，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这些服务于长远的这个国家战略战策的这些见效比较慢的这些政策，就像你说的就会被滞后一些。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些经济刺激的这种，比如说大的基建啊，比如说这个银行基准利率的降低啊，减税啊，这些比较当务之急的可以稳住市场的保饭碗的这些短期政策。
但是我看到一些学者呼吁哈，就说投入这个环保方面的，比方说清洁能源的建设、新能源的建设，可能在多年之后，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就能见到成效啊。根据您的研究，这种环保政策跟法规，这种建设包括一些投入，在多长时间之后可以见到效果呢？
这个的话很难有一个定数，就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来，比如说时间段五年、十年啊，这个都很难说，因为每个国家本身国情不同啊，包括这个发展的力度，它写在书面上的和它真正实施起来的这个之间的这些差异，都是一些很大的影响因素。但是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啊，我们的数据是从1990年到2007年，大约我们是看到可以说在大约4到5年之后，就比如说我们当前现在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经济政策和大力支持我的这些清洁能源产业，提出这么一个非常利于环保的政策，那在大约在4年之后，对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一些对这个国家的我们叫生产效率有一定的正方面的影响了。但是在4年之前，这个影响都还是负值，因为在短期之内，它会给这个国家包括一些工业方面的生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环保政策的这个建立包括加强乃至于环保方面的投入，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讨论的这么热，也就是因为去年的时候那个丛林大火特别严重，造成的损失也非常的大，这是讨论多的原因哈。根据您的这个研究哈，有没有比方说澳大利亚的环保政策和措施还有这个力度在全球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的话，我们从22个主要 OECD 国家，从1990年到2007年的这个 EPS 指数，这个指数呢，它主要反映一个国家的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比如说指数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这个环保政策越严格，国家对这个环保事业支持的力度更大。 那么从这20年的平均的这个 EPA 指数值来看，很不幸啊，澳大利亚是一个垫底的，就是表现最差的。但是这个是90年到2007年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澳大利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相对来讲起步比较晚，就像我说的，从2007年到2015年，
但是发展的挺快。
对，但是发展和意识的还比较快。这个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个人口比较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确实有比较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来支持我们这样的发展。我本人来讲的话，希望觉得，现在处于这个全球环保政策啊、环保力度啊、环保技术这个排头兵，其实是这些北欧国家。我本人曾经在丹麦生活过2到3年，在哥本哈根。
这个感觉差异有多大？
差异很大。我具体来跟你说一下，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我从2008年到2010年底，在哥本哈根生活。最开始我刚去的时候，也是比如说大家这个塑料袋，
对
啊，都是这种，就是这种免费塑料袋。去超市，就像我们澳洲最开始这样子，免费塑料袋去，然后他就给你塑料袋，然后就拿走，就这样。大约在我去的半年不到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看啊，是2009年的上半年。哥本哈根就开始提出了要全面的禁止这种一次性免费塑料袋，采取这种更加环保的100%可回收的硬质的这种100%可回收的塑料袋。
10年之后的澳大利亚开始实施了。
对，我们10年之后才开始做这种事情。当时是我记得是一个塑料袋，如果你自己不拿塑料袋的话，你去从超市买塑料袋，大约是2.5克朗，2.5克朗大约相当于根据现在的汇率吧，相当于不到1块钱澳币。
哦，那挺贵的呢。
是
澳大利亚，这个塑料袋贵多了。
对，现在的汇率啊，当时的汇率不是很清楚，但现在汇率来讲的话，肯定要比我们这个1.5要贵很多。
对的，
这是一方面。另外，丹麦呢，在这个垃圾分类方面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精细。现在来讲呢，澳大利�ia还没有达到当年10年之前人家的水平。我记得当时的丹麦的时候。它每一个超市啊，现在可能我觉得南澳有这种东西，但是在其他州还没有。就是每一个超市它会有一个易拉罐啊和塑料瓶的回收这个机器。
哦，
对，你在家平时呢，像我们是直接扔到黄色垃圾桶里，是去一个黄色垃圾桶真的是被回收呢，还是直接就进到 landfill 呢？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在丹麦当时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易拉罐啊，这个罐头瓶啊，把它收集好，然后呢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顺便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车后备箱里面，然后带到超市里面，然后就是往那个机器里面投，它每一个易拉罐会给你返钱的。
啊，你看这个多好。
对，非常科学。你在买的时候，你在比如说我买一个可乐，假如说可乐是当时是比如说一个可乐是15克朗，它会在15克朗之上额外加一个1.5块克朗的瓶子费，也就是说你当时买是16克朗，16.5块克朗。
对，
如果你这个瓶子你扔掉了，你这1.5块的克朗就浪费掉了。那如果你喝完之后重新回到超市，把这个瓶子返回给超市，超市会把这1.5块克朗返回给你，就非常科学，非常的这个有序。
非常有制约力，还是经济的制约力，
非常聪明。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澳洲来讲这么好的政策，而且不光是丹麦，慢慢的很多欧洲国家也都实施了起来。最开始是丹麦这些北欧，瑞典啊、挪威这些北欧国家先的头，但是近几年我经常去欧洲开会嘛，慢慢的从北欧像这个西欧啊、中欧啊、南欧都慢慢的开始实施起来了，但是澳洲现在来讲的话还没有这样的。
没有大面积铺开，我看到是有那种回收瓶子那种机器慢慢起来。
南澳是有，我知道是南澳好像是有，但是其他的州都还没有。对，
您这个观察跟对比真是切身体会。那积极的意义来说，就是我们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对，我刚刚就是在这个采访之前啊，我刚刚到这个 OECD 的网站上看了一下他们最新的这个数据。最新的数据呢，大约是到2015年这个 EPR 的数据。不是每个国家的数据都有了啊，有一些少数的国家数据已经被更新到2015年。那我就看了一下这些国家纵向比较了一下，横向比较了一下。2015年澳大利亚的这个 EPS 指数是3.17，它低于比如说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一些国家，但是高于德国和美国、韩国等国家，与日本持平。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从这个1990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垫底的阶段。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超过了一些国家，跟日本持平。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段时间，从2007年到2015年，我们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导向啊，还是处在一个正确的方向的。 就像您说的，在这个新冠之前，我们刚刚经历了另一场大的危机，就是这个山火，
对
吧？而且在山火之前呢，比如说像大堡礁啊，一些这个海平面
上的，
对对对，珊瑚白化，这个海洋温度提高，包括这个昆士兰频发的这个大水，还有近几年非常严重的，但是可能大家并没有注意，就是这个干旱。
哦，也注意到了，这个干旱特别严重，
对对对对，
在
非常非常严重。
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干旱太严重了。
非常非常严重，其实对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发展是属于致命性的打击，真的是这样。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澳大利亚政府呢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从长远角度来这个导向来看的话，一定会加强这个清洁能源以及这个环保科技方面的这个力度的支持。
嗯，
这个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的。
嗯，反正从科技的发展还有人口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给人感觉就是说环保清洁能源是必然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哈。嗯，如果是不够重视这个环保政策或法规建设的话，中长期或者是较短的时期来看，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竞争力会有多大影响呢？
丹麦，你想一个500万的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欧国家是可能是全球最富的几个国家了，
对，人均最富，
人均最富的几个国家，他们其实欧洲整体来讲的资源都很少，当然北欧挪威除外，挪威毕竟在这个北海它有这个石油，所以挪威的这个经济还是属于这种资源型经济，但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呀、丹麦啊、瑞典啊，其实他们资源都很少的，包括芬兰，他们资源都相对于比较匮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技术方面这个就发展非常好，尤其在这个清洁能源技术方面，他们这个远望就很长远，因为他们觉得我现在占领这个技术的高地，等未来的10年20年，那么我就已经处于在这种领先的地位，到时候
向我买技术，
对，我就靠技术出口来站到下一个这个人类的这个进程的这个风口。
嗯，真的是长远的目光，希望我们澳大利亚也可以站在前面。
希望如此。现在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觉得从数据上也能看得出来，只是说在力度方面，我觉得应该更加的加大力度，更加的追赶一下这些先进的国家。
非常感谢杨博士，感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